我就跑去跟师父讲，我说师父，我现在真的二十四小时都在念佛了。他说你有没有说大话？我说我二十四小时啊，无论做事情、工作、休息、吃饭，我的心都有佛，所以我现在懂得二十四小时念佛了。他说那就差不多了，你就对了，这个你参加这个念佛就对了。所以你有没有在念佛法门里面有一个法门，你们去查查看，念不念皆念，你们了解这个道理吗？你有念出声音来的时候是念，你没有念出声音来的时候，因为你的念头，虽然你的念头并没有大，但是你时时刻刻都跟佛的教法都相应，那才是真正二十四小时念佛。我们就这样子的话就更容易了解了。那么你看弥勒菩萨啊，他赞叹了善财童子，善财呢听过了他的这些赞叹以后，欢喜踊跃啊，气馁。你看哦，这个东西不是伤心的，很干净很高兴的，因为怎么样，因为老师那么欣赏他，他去参拜这么多个菩萨啊，然后他很开心的、啊、那么恭敬瞻仰啊啊，那么当时他内心里都想到说啊，文殊啊心念故，因为他想到文殊，文殊也想到他，所以就在这个时候，那么众宝自引其手，善财童子啊，一方面感念文殊，因为文殊是他的这一次修行的指导教授嘞，论文指导教授，不是论文，是真正修行的指导教授嘞。啊，现在想到文殊，啊，文殊也在想他，啊，这个念与这两个念之间的应感，所以这个时候，善财童子呢，这个手全部东西都是宝，这是一个象征式的语言，你知道吧？这是双手万能啊，这可以创造所有一切，所有的宝都在这里了、啊、是不是？好，你看，那么众宝自引其手，善财呢欢喜以奉弥勒菩萨，他拿这些啊，不，这个宝是无量无边哦，在不断的产出来哦，但是他拿了一些宝拿来怎么样供养啊，这个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当然会把它收起来，为什么？因为他要化度众生需要很多啊，是不是？所以这一个从菩提到这个到每一位修行者，这个修行者创造出来这些东西，你现在知道，所以一个道场他所以能够完成，你现在是所有的这个啊这些这个佛弟子护法，那各自不同的一个啊这个宝拣选出来的啊，这些宝他都是从他努力去生产或者是努力去得来的东西，他就献给了这个弥勒菩萨。那么弥勒菩萨啊、哦、当然会收下来，而且他不是把它放在自己的保险柜，他是拿来救度一些众生，问并且就在这个时候为善财童子说什么呢？说色得成音相啊、哦，那么告诉他说，最后就是这个德行完成了以后，你是摄这个德回到你自己的佛性里头来，最后就无所谓德，无所谓德不德，只剩下摄德成因。这个因相是什么呢？这个因相就是菩提因，因相就回到菩提因相。所以各位，这个地方顺便给各位解释三十七道品为什么称为叫做三十七菩提分啊，三十七菩提分。为什么这个菩提分呢？因为三十七道品里头它有三十七个，所以三十七个菩提分这是各个别，但总合起来总的时候就变成我们的菩提自信。那个菩提自信呢，本住清净，菩提自信本自具足，菩提自信本无生灭，但是它只要展开的时候是遍十方，所以入十观自在。所以你看我们讲这个在中土示现的这个布袋和尚，这个布袋和尚呢，那他啊、哦，就是这个背着一个布袋，有人布施给他，他就放在他的布袋，然后走到哪里呢，他就这里边可以跟这个布施众生的，那他就 他就布施，所以到处每一个地方都跟他很有缘。所以布袋和尚就是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啊，这个弥勒菩萨原来就是他。所以因为他最后要作画的时候，他说弥勒，弥勒，真弥勒啊，这个分身千百亿啊，时时化十人呐、啊，分身千百亿，可是十人不住之，这些人却不知道我。然后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是，所以他这个东西呢，就是他这个弥勒菩萨呢，你看呢、啊，他啊，所以布袋和尚的意思啊，那么这个布袋和尚啊，他可以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那、这就是。最后回到这个地方来讲，色得成因，哦，那变成到因位啊，因的这个果位上来。那么这个时候呢，给他说明了这个部分的时候，弥勒菩萨开门入楼阁，见圆满的法界。弥勒是弹指之间。用弹指神功，就这个门就开了。这个门是什么阁？是什么楼阁呢？这个楼阁，它的名字叫什么呢？这个楼阁就叫做毗卢遮那庄严楼阁。你现在又回到原来我们一开始讲毗卢遮那佛那边喽，是不是？这整个的宇宙就是好。这个楼阁其实正是弥勒的楼阁，也就是弥勒呢。他可以成就这一切，那他像现在指导的这一个善财童子，也要带他到这个楼阁里头来。那门一开就开了，我们啊看到我们的讲义里头327页，善财白弥勒菩萨，善财就跟他讲，唯愿大圣开楼阁门。楼阁门是也是善财啊祈求开的，令我得入，让我可以登堂入室。到你那个啊，毗卢遮那楼阁庄严楼阁里头来，使弥勒菩萨啊，一楼阁来到了楼阁，弹指出声，就是这样一声，楼阁开了，其门即开，楼阁的门、就开了。我在想，这好像演电影一样啊，实在是非常庄严，很非常美的啊。那么命善财入，他说：“善财，你可以进去了，你可以好好参观。”善财进去了啊，那么。善财自己进去，不是弥勒菩萨陪他进去，因为是自己亲尝那个弥勒楼阁，也就是亲尝亲自去看看，去见到这个整个宇宙究竟。然后他进去了，入已完毕，进去的时候楼阁就关起来了，他表示他进入了那个楼阁的世界。那这个楼阁我们看到哈、要以它最主要的地方，就这经文里头啊很广啊、光是这一段就是这一册。那我简单哈、跟你讲，就讲义就是不能不是全部都在这里。你看了、第一，见楼阁广博无量，就是楼阁里头，我们看它是一个楼阁，是不是像一个塔的楼阁？但是进去以后却无量无边，它是一个世界。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吗？当然这个楼阁它象征的这个楼阁里头指什么？指的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无始以来所有的菩萨跟诸佛哈、跟往昔以毗卢遮那如来所共修的那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不是什么不叫做地方，它非文字所能描述。现在你看起来是一个楼阁，那里面你一进到这个楼阁，它就是无量无边。那个楼阁代表着一个进入的一个中间的一个过程而已，你就是一个无量无边。那么见同于虚空，它像虚空一样没有界限，无量宝网妙树庄严，那个世界是非常庄严 无量的这个宝啊，它构成像网一样的，它到处都是那个网。我们讲说网络就是这个网，这是啊，到处都是系啊，成系统，成这个无尽的这个交织，这么美的一个世界，这里面 不是娑婆世界花草树木的问题，这里面是一个比非常丰富的一个世界。毗卢遮那呢，那么庄严罗国不可思议自在境界，原来它是一个毗卢庄严罗国，它其实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自在境界。那么到最后，一个修行一个学佛的人，他参透了进入一个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叫不可思议？他不是用语言文字来描述，也不是用听闻觉知来理解，他是真正进入了不可思议的那个本体世界。因为那个本体世界，那个精神的世界，不是我们这个现象的世界，但是到了这个不可思议的自在境界。如果呢，以一切处见一切处，如果呢，一切处可以见到一切处，层层叠叠，一切处可以见一切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也见到一切处。可一切处里头呢，也都可以见到我们这里。所以你在这里听经，你在这里闻法，十方法界通通都注册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已经有了，你已经跟着善财也走过了这五十三参过来了，都有了。那么这个第三呢，生大欢喜，踊跃无量，他很欢喜啊，喜悦啊，身心柔软。这个时候他并不是激动，我们欢喜说哇哇好快乐，我很激荡，有的人就这样倒下去了。各位，以前说我小的时候看那个乡野小说啊，说听高金跟听高武啊，陈咬金跟啊这个秦咬牛啊，说听高金啊是啊笑死的，听高武是靠死的，就激动。为什么？那阵正当真东功德圆满了，所以陈咬金太高兴了，他脑中风就死了。儿子看到说已经太平，就已经到了，你现在捧起来，怀疑起来才死去，所以陈咬金好伤心了，伤心的太激动了，又死掉了。可是你要知道，人家这个不是这样子哦，是身心，他这个踊跃无量，身心柔软。佛经里的那个踊跃哈，不是欢喜噶那跳，不是哦。那个踊跃的意思是，这个心里头产生了踊，产生了啊，产生了啊跃，而且它不是一个激动，而且它是跟法界的那个踊跃是这个是相应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离一切想，除一切障，所有的想，所有的烦恼，所有的障碍，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全部都没有了，除一切障，所有的障碍都没有了，入于无碍解脱之门。他现在入于无碍解脱之门。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毗卢遮那庄严楼阁是到一切处，那么同时呢也入一切处，每一个地方啊，于一切处见一切处啊，所以现在没有障碍了，所以你看起来是庄严罗阁，其实你等于在人间也是这样的，你在法界，在一个本体世界是如此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四处世间法是不二的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在平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内心里头，我们有法有佛法，我们内心里有这些，那我们的本体世界，我们也有这个本体世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练一身佛的时候，那边也练了也开始练了一身佛了。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生活，我在这个地方听闻，我在这个地方修行，我就是那边跟这边它是一体的，因为这边只是影子，那边我这个影子在这里啊，柔软心，没有障碍心，起大智慧心啊，起种种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心。那我的那个本体世界里头，它也是有了，所以我跟那个世界是相应的。那么，这个普运一切，普见一切，弥勒菩萨身遍一切处，所以它啊，普运就是运转一切， 啊，到哪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通通都可以做得非常好啊。那么普现一切，到哪一个地方，它都是啊这个呈现出来。所以弥勒菩萨身到处都有，到处都可以看到弥勒菩萨。因为怎么样？因为弥勒菩萨是未来佛啊，弥勒菩萨时时刻刻的他给我们的一个我们叫现在叫什么叫模特儿，是不是？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典范啊，他不叫做模特儿，他叫典范。那我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典范，我时时刻刻并没有离开他呀。啊，第五，见弥勒呢，从受生到成就大菩萨种种的妙行，入一切诸天种种教化得恨。所以现在他看到了，是时时刻刻就看到了，原来弥勒的成就是如此。那么这个成就跟释迦牟尼的成就是没什么两样的，而现在善财你我要修行的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我们看到第六，一切不思议境界皆是性解行证所现。所有的进入不思议的，原来都是从性解行证那里来，从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解所庄严的。此称此曰此圆妙之行为菩萨住处。现在才知道说，真正这个毗卢遮那罗国才是真正菩萨住处。我们以前的石柱那个地方是学习的石柱，现在到这里来，到毗卢遮那罗国的时候是菩萨住处的，所以菩萨住处应该是跟毗卢遮那佛是相应的啦。那么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作为一个修行的，他也代表着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应该很高兴很开心，对不对？这一位善财应该很开心。所以这个善财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念着文殊。为什么啊？要不是你指导我，这样我怎么有今天呢？啊，古人常常都是这样子的啊，就是当他有一天突然间开悟的时候，他会朝着他的师父的那个方向，然后跪下去礼佛，礼他的师父。他师父啊，要不是当时你没有对我怎么样的话，我今天就没有办法开悟了。那他也是一样。所以善财思见文殊菩萨，他只是在想而已，可是文殊呢，他跟文殊已经变成一体了，文殊马上就知道。你说怎么可能呢？你自己想打要有电话要跟在美国的你自己的亲人讲话的话，你把他一通，他也就打过去了，不是吗？所以他这个比这个还厉害，还更这个感应力还更快更强啊。所以这个文殊呢根本就不需要来，文殊呢他从那么远就伸手来给他摩顶。所以各位现在文殊也都为你摩顶了，此刻当下你们通通都文殊不是只有一只手，是每一个是头上都有文殊手给你摩顶，当然包括我在内了。我们都要摩顶了，那么这个为他摩顶，告以精勤啊，不退修大圣菩萨。那个不是退休，那个修啊是修行的修，那个字错了，打成退休了啊，把它改过来啊。那么这个啊，精勤不退啊，修大圣菩萨的啊，要更上一层楼去努力啊，那么行。真正去行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什么叫无缘大慈呢？我对你没有什么缘啊，不因为有缘我才帮助你啊，不因为有恶缘我就不帮助你，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都是通通都是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我们都是同属于啊，我们的老家都同一个，所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入一切佛海广大心，入十方诸佛所有的海的这个广大的这个悲啊，大悲，令入普贤恨的道场，文殊书立啊，环摄不现。就在这个时候跟他讲完了，说我已经带你告诉你，而且你也都坐到这个地方来，你也见到了啊未来的这尊佛，你是要跟他学的，所以现在我啊已经给你到这个地方，带你到这个地方，还摄不现，就这样 现在你看不到文殊了，你也没有看到，可是文殊都给你加持过了，通通都给你磨顶了，我都有份，你有感觉到吗？好，你们就讲了，有感觉到，有感觉到也不对，没有感觉到也不对。为什么？有感觉到也对，无感觉到也对，因为这一件事情是你的心，怎么可以是用感觉呢？是不是？是我的心，我领会到，所以就到这里，文殊呢就在这里也教给他，就成就啊阿僧祇法门。你就必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在生活修行中，要从啊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成就。事出世间法是不二的啊，所以叫不二门啊。你们如果到佛光山去看，那个大门一进去就是不二门，是不是？然后一个一个阶梯是灵山圣境，是不是？再上去是华藏贤门，那个是很有学问的，你知道吗？那个一开始阶梯你进去啊，放生池的前面那个门是不二门，上去是灵山圣境，这是你的灵山圣境。它是你的灵山，你的灵山。古人讲说啊，这个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自心头，人人各有灵山塔，好像灵山塔上修啊，就是这样子啊。啊，那么再上去是华藏玄门，就是这个华藏世界的华藏玄门。你进入这个玄门，就进入了那个毗卢遮那罗阁，庄严罗阁就在那里成就了。所以上去就是大雄宝殿了，你找到那个大雄大力大智慧的大雄宝殿，去那里行无缘持同体悲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行持了。那么它是没有时间性的，也没有限定的，所以的成就啊，这个阿僧祇法门。好，到这里，现在你看看这个文殊告诉他说这样还不行，虽然我还色不现，在还色不现之前他告诉他这样还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这篇论文是我帮你指导的，不能由我来给你口述说通过就通过了。所以这部经一开始的时候，入普贤沙门说这宇宙的本体的是谁？普贤菩萨。所以你最后你这个修行要到那里印证才可以啊。弥勒菩萨已经都教你了，我也回来跟你讲，然后现在你要去印证。那么善财呢，那么普摄诸根，一心求见普贤菩萨。他的普摄诸根这个地方，普因为普贤平常进入普贤大殿的时候他不是现象界，所以善财他必须怎么样，普摄诸根，他不是用眼耳鼻舌身的东西去想象去看得到的。所以我也跟各位讲，有些人在这个学佛里头，他跟我讲，他说他可以看到什么菩萨，可以看到什么佛，那看起来讲的有模有样的样子。那以我的专业，我是会稍微检验检验他的，我看看这个人的眼神，看看他的讲话，他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左念业有受伤。因为他不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看，你可以看哈，这一部经里头，你去看他是多么的细腻啊！他一心求见普贤菩萨的起大精进啊，而且他是怎么样？他是摄诸根，而且一心是专注的进入禅定。一心，你看啊，我们讲说一心哈，就是比如说初禅、觉、观、喜、乐一心，那一心其实又称为一境性。一进这个东西，一心就是心，就是入禅定。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善财普摄诸根，他现在已经入禅定。各位，禅定哈、跟散定是不一样的。散定的散哈、散开的散，散定叫做生得之散定，修得之禅定，这两个不一样。生得的散定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专注的听讲， 我们可以专注的学习东西，那是你是有生命，你生得的那个注意力，那个也是一种定，这种定是生得的闪定，它不能维持很久，它只能够就某一个目标维持着，你只要那个事情做完，它就会松开来。我们通常我们的注意力是如此，那是生得的。但是有一部分的人，他生得了，他虽然是身为人了，可是他有注意力缺陷症。这个注意力缺陷症就变成什么？就注意力不能就是一点一直闪开，一直闪开。这种小孩子呢，有的是坐在那个地方，你看到他好像乖乖在那里听讲，他的注意力不能集中，所以这些小孩子都不太能学习。那还有一种小孩子是注意力不断的闪开，可是他会动，那我们称为过动症。其实过动症也是注意力缺陷的一种疾病，我们称为叫做 ADD。那过动症加 ADHD 加一个啊 hyperactivity 在里头，叫做 ADHD。那我们知道，所谓的生得的闪定，这不是老师讲的，这个是在《首楞严经》里头，你看它就有的。但还有一个是修得的禅定，就禅定是修来的。这个禅定，这个修得的禅定是要跟六波罗蜜、十波罗蜜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它这个定呢，是跟前跟这个从这个一开始的是的布施持戒啊，这个忍辱精进啊，那么智慧方便愿力智。这些波罗蜜融合在一起成为的那个禅定，那这个禅定起大精进、哦、无退转，它是不会退转，中间是不会停下来的啊。这样子的禅定念念啊，随顺修普贤横，它的专注啊，修行啊，参悟在普贤横里头，即见普贤菩萨及其无量行持和功德，他自己犹如也展现了普贤的无量功德，普贤所修行的无量的行持及不可思议大神通力，他也有神通力的，所以即得十种波罗蜜，他本来就是在修这个波罗蜜成为禅定的，所以普贤现不可说佛刹海教化调伏众生啊。那么普贤就在他到处都可以看到普贤了，所以普贤住如来前众会之中呢，做这个宝莲华狮子之座。现在真正的这个普贤呢，他是做啊宝莲华狮子之座，然后现在他是用禅定来到了普贤的面前，他告诉他了，告诉善财，如来功德无量无边，你要修到这个本体世界里的如来功德无量无边，这个无量无边展现出去的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一切的善，一切的光明，世界的一切光明。相续远说不可穷尽，你不断的推演它无穷无尽，若欲成就此功德，应修诸种广大行愿。如果你要成就到这个广大啊这个功德的话，那么你要修十大行愿王啊。这里就是为什么净空师父常常都在讲普贤十大愿王啊，普贤十大愿王啊，因为他总是拿最后啊这个入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地方来勉励我们的。那么在这里普贤菩萨受一切啊佛刹维城树沙妹们，就是你真正禅沙妹是定慧等持的这样子的禅定了。那入了这个禅定去修十大愿王，就十大愿王就变成很容易。但是各位说容易，我们是不是容易呢？我们本来看一看，第一个礼敬诸佛，你有没有每天礼敬诸佛？第二，称赞如来，有没有每天称赞如来？啊，我们有没有称赞啊释迦牟尼佛？我们有没有称赞啊这个观音如来？有没有称赞过文殊如来、普贤如来？我们有过吗？那广修供养，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广修？我们有没有在供养？我们有没有？啊，忏悔业障，你有没有每天忏悔自己做错的身口意三密的东西？有没有忏悔？随喜功德，我有没有随喜可以做一些功德？随喜啊，那么跟别人一起啊行善啊，那么随喜功德啊，那当然这个随喜里头并不是只有说，哎呀，我随喜一下了啊，就 就缴个100块，说他叫水洗。当然那也是水洗，你要水洗的事情很多，是不是？在家庭里头也可以跟家人一起水洗，水洗什么？水洗家人有一些欢喜，互相鼓励，互相的啊尊敬，互相的疼爱，互相的勉励，是不是这样？啊，你家里的人有人啊，他一起做功课啊，好，我们一起做功课，水洗，那也叫水洗。所以水洗不要以为说啊，乌拉哇的有水洗，好像我只要做一点叫水洗，也这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不要把它限定在那么一点供养，那一点点叫水洗啊，勤转法轮，你要勤转法轮啊，那么有机会请人讲勤转法轮，包括你印经那也是勤转法轮啊，包括你啊一部经开始，你请了你自己请了你的朋友亲戚说一起来听听这部经，那也都叫勤转法轮啊，不是只有请法师转法轮叫勤转法轮啊，常随佛学，每天时时刻刻不要间断，要跟佛学，恒顺众生，对一切众生啊，恒顺并不是说完全都听他的，不是，恒顺是因为我们跟所有一切众生，我们这里面不起障碍，不起障碍就是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一切都要回向，所以回向不是只有一种回向，回向它有十种回向，而是十代表一切回向，它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所以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以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具矣啊、哦，那么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因为我刚刚不是讲很多善知识的菩萨都在这里吗？现在都很欢喜，一切声闻诸天人及大众信受奉行啊，大家都愿意诵行。此法门为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啊。这个过去师父他有一天他就写了，他的字好漂亮啊，他写了。然后拿给我，他写的是依梵王经心，就是你啊要依这个梵王经的这部经的心去行啊，就是依梵王经心，梵王是十地菩萨所有的行持，依梵王经心啊，那么这个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你去行，依这个心去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啊，这个毗卢遮那这个庄严楼阁的这个不思议解脱境界，那后面还有一句，那入常寂光净土，最后要回到你是念佛的要入常寂光净土。师父给我的东西我都没有独吞了、啊、我都有跟你分享哦，你们都很清楚啊啊，我都不会把它隐瞒起来，你哈啊，依梵王经心行啊，依梵王经心行入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啊，那么住常寂光净土，最后你要在常寂光净土的，你再看，那么此法门为不可思议解脱境界的圣法门，凡临命终时，诸根善坏。诸根已经散坏，唯此愿王不相离舍，只有这个十大愿王你每天都做不相离舍，以一切时引导往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那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所供为老，其人见生莲华中蒙佛受记。这部经到最后是谈到的叫华严念佛沙妹们，就是这里，就是这部经到这里圆满，全部是回到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那你现在要注意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到那边去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因为它有四层，一层是凡圣同居土，再上一层是啊方便有余土，再上一层是十报庄严土，最上那一层是常寂光净土，那就是要你住常寂光净土，最后你一定要进到那个住常寂光净土才可以。这就是师父的话，念佛的门就在这个地方。其实这个住啊，常寂光净土，即使是学禅的禅修的，到最后 因为禅修的他要最后入哪里呢？最后入弥勒净土，然后入弥勒净土，在弥勒那里净土那个地方，最后呢，他在弥勒那里成就了呢，他也是一样，是也是长吉光净土，也是入长吉光。长吉光的意思是这个心是真正是啊圆满涅槃，但这一个圆满涅槃却你永远都不会退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看地藏菩萨，他是叫地，他叫菩萨，但地藏菩萨是早就已经成就了的。文殊菩萨也是早就成就的，只是怎么样？只是，他到哪里他都不会污染，所以他到哪里的最困难的地方，他都可以去那里化度。本来娑婆世界也是很困难的地方，但是释迦牟尼佛他来这里化度，就是这样。那是住长吉光净土，是你有这个本事，你才有可能像他们这样化度有情，而不是说到最后完了长吉光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叫什么？这样不叫做这个华藏世界，他就不是原来的圆满，在这里你才看到真的圆满。那么你看哈，诵读修持的功德，最后闻此经啊，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哈，应当必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好好的接受。受以能读诵持广为人说，你能读，你能诵，你能修持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能够这么做，他在一念中他就可以行愿，一切都在他的行为中自然而然就会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他也创造很多的福报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大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会变成这个华严念佛三昧门，这个门就开在最后，就开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今天呢，这个把这部华严经呢讲到这里就圆满，大家应该很欢喜啊。那么这个下一堂课，我在想，我们好久都一直讲说应该来讲《首楞严经》，我们下一堂课开始讲《首楞严经》啊。这部经啊，你有朋友啊，他想要对禅、对这个心性的修行，想要在这里去契入的，那你可以请他来。如果我们这样还坐不下的话，这地板上也还可以，没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请他们一起来啊，因为《首楞严经》这部经呢，我会写一个简单的讲义，那么透过这个讲义来跟大家一起哈、啊、来这个切磋啊。好，我简单阐释一下啊。这个佛呢，在《阿含》里头，他有交代过我们这个事情啊。他说这个鱼对于哈、啊、这个有就是有愿的这众生哈、啊、那么这个莫啊莫这个莫作拂逆哈、啊、就是你不要去拂逆的拂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仍然还是具足佛性哦，这是佛很积极的一面呢、啊，因为他们还是具足佛性，所以你连一禅体也好都具足佛性啊，又何况说众生？那好啊，所以这个佛啊，也就是像《圆觉经》里头的常经啊，常不清菩萨一样，就是他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忽他啊，因为他当得做佛，他有一天也会做佛啊，所以恒顺众生，指的是指对这个众生，我们并不是。恒顺的这个众生做坏事情，我们跟着他走，不是众生做坏事情。这个恒顺的意思，我们也要了解他的个性，我们不去拂逆他，我们才有办法化导他啊。那众生他的心一样都具足佛性啊，一禅体也具足佛性，所以我们要对所有的众生要永远要抱着一个我们可以启发他、诱导他的意思，能够启发他、诱导他，顺着他的佛性来教导他，叫恒顺众生。我们不拂逆他啊，也不跟他起障碍。 那么这样子的解释大家就比较清楚。这个部分刚刚哈，这位法师他真的很慈悲，因为他让我们提这个问题哈，让我们更了解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其实常好多我们佛弟子都会觉得很障碍，说那个人是做错的，那我怎么横顺他呢？不是顺着他做坏事情，是要顺着他的佛性，顺着他的佛性。我们相信啊，连一禅体都具足佛性，他只是一时蒙蔽啊。但是在他蒙蔽的当中，我们不跟他起佛逆。不起障碍，那我们就能化导他。这件事情呢，这个在《阿含藏》里头，佛有提过这个事情。最有意思的，有跟这个接近的，我以前读过的经藏里头还有一段也是很精彩的，是佛弟子问他，他说：“奇怪，那你到一个地方，好多个人，那语言都不一样，那你怎么化导他们呢？”是啊。问佛陀啊，说你怎么化导他们？文化语言都不一样，你怎么化导他呢？然后问他的这个人，他就问他，他说你应该放过牛，养过牛，你养过吧？他说有养过。我请问你了解牛的语言吗？结果那个人说我不了解。他说对呀，可是他们也都是你指挥，若定呢、啊？啊、哦，那个人说哦，那这个是什么？这个也是在恒顺众生里头的一个教化里头，这样你了解那个法义是非常非常巧妙、非常深的东西。所以有时间多读的时候，我们对法的一个了解变得很圆融的时候，你读佛经读起来会很开心，觉得很好。可是有时候，为什么有些人他问了一些问题，我们有时候被问了就不晓得怎么去回应他，原因是因为我没有圆融的读过一些经典以后，我没有办法串在一起。所以师父一直讲说，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以此经解旁经，以旁经解此经，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下一次啊，再往首楞严经这边来这个讲，然后各位你读了这些经，再去了解那部经，用那部经再回来好主角这部经，你的智慧就会越来越开启。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好。